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2022年冬奥会即将开幕，北京呢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举办冬夏两个奥运会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代表中国对外开放的巅峰时刻，北京以开明开放姿态展现善意，西方大国政要宾客云集，外国媒体和运动员看到的呢是一个前进中的善意友好的中国。今天的北京冬奥会却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外交部发言人和官媒不停在尖酸刻薄地反击外国对中国人权、民族主义及抗疫政策的指责，西方国家政要几乎集体缺席，外国媒体和运动员面临的是一个封闭、倒退、狂妄自大的中国。同是共产党的天下，但是海外媒体评论两个时代两重天。那么北京两场奥运为何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什么原因让中国中断了与世界接轨的进程，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对于中国是福还是祸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2008到2022北京两个奥运恍若隔世。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滕教授您好。
许波您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编辑宝申，宝申先生您好。
您好，许波你好。
2008和2022，北京举办这两场奥运会呢，从举办国中国的这个国际环境、奥运会的气氛以及中国官员、媒体及民众的心态来看呢，有人说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们先来看看2008年的这个北京奥运会。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宝申呢，当年曾被派往北京专程采访报道这次奥运会，我首先呢，我就来请宝申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当时的这个观察和现在的记忆，您印象当中最深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嗯，好的。刚才你也谈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和北京市民确实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人感觉到就是北京的气氛当时是非常的浓郁，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北京欢迎您的歌声呢不绝于耳。我想大家都会唱，都还记得北京欢迎您，它曲调简朴又有北京的风味，朗朗上口，几乎说是大街小巷人人都会唱。那还有那五个福娃，我想大家都记得，一个贝贝、晶晶、欢欢、莹莹、妮妮，充斥市场，到处都有北京的市民还有外国的游客、外国记者在购买。那么再看一看今年一起向未来的冬奥会主题歌匆忙的推出，我想问一下在我们的观众当中有几个人会唱，还有那两个什么吉祥物，冰墩墩、雪融融，听上去就让人感觉到不接地气。当时2008年的时候，外国记者不管在北京在中国各地走到哪里，都受到老百姓非常友善的接待，他们可能会好奇的围观，但是态度都很友善，都很配合。现在呢，这个中国从官媒到网民几乎把这个外国记者当作敌人来看待，动不动就给他们戴上了什么反华辱华的帽子。而且2008年总的感觉就是一场嘉年华会，老百姓都很这个欢欣鼓舞的来看待这场盛世的举办。而如今的北京冬奥会就像在一个泡泡当中举行，我看到法新社的记者就把它说成是北京奥运飞地，跟中国老百姓完全不沾边，这就是我的直觉的感觉吧。
好的，的确哈，当年啊，我们看到现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确实给当时啊亲临实地采访的宝申先生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再来请教芝加哥的滕彪教授，您当时呢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您当时应该还在北京啊。有人说，当年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巅峰时刻，单凭当时出席这个北京奥运会的 外国政要名单呢，有人说就能让当今的中国领导人羡慕到死。我们看看都有谁：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等等，还有呢这个西方主要国家的这个官员政要啊，几乎是悉数出席。那么我就来请教滕教授啊，没有人说没有对比可能就没有伤害，那么为什么2008年的北京奥运西方国家这个政要宾客云集，而今年却几乎是集体缺席？当年的西方国家为什么要给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来捧场呢？
我当时在北京，而且奥运会期间也是受到很多麻烦、很多骚扰。当时因为我在中国主要是做人权方面的工作啊，包括在大学教书，更多的是关注民间层面、人权层面。但是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来看啊，那几乎可以说2008年前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高光时刻，或者就是巅峰时刻。那从经济上来看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在那个时候已经快速发展很多年了。那就是西方国家或者是全世界大部分人们都还陷入到一种叫做这个the China fantasy， 就是中国迷思或者中国幻想的这样一个假设当中啊，就是那个非常有名的中国市场化、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可以促进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民主化。那这个从90年代89年之后不久就有，甚至更早。那这种接触政策，然后欢迎中国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2001年进入 WTO 等等。那西方国家一方面在中国赚钱，赚得很爽，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说这样的一种经济开放的态势会促进政治的民主化。何况中国在2001年申请成功北京夏季奥运的时候，也做了很多改善人权、改善法治的承诺，还在北京开辟这个游行示威公园啊等等啊，刚才像宝森所观察到的那样，他有很多这个开放的姿态，所以呢，就是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要啊都去北京出席，那反过来这一届。又要从两方面，从国内啊，在2008年的时候，虽然也就是人权方面，也是记录不佳啊，但是和后来相比啊，近几年相比，还是这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说，从2009年开始，有150多名藏人自焚；比如说正在发生的这个新疆的集中营和这个种族灭绝；比如说香港，2008年的时候还是有自由的一个自由的香港，但是现在已经几乎被摧毁了，等等这些情况是2008年所看不见的。另外呢，就是和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巨大倒退。就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中国在国际上的这种更加具有挑衅性、更加野蛮的一种表现，包括战狼外交啊，包括这个跨境的绑架呀，像桂明海事件，包括对西方国家的这个威胁渗透等等。那这种中国对国际自由秩序的威胁已经越来越被西方国家认识到啊，那所以呢，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就正式宣布对这一次的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啊，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去出席北京奥运会是对中国政权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的一种背书。
好的，那么刚才滕彪教授呢讲述了这个中国外交方面的这个困局，中国是如何从2008年这个外国政要云集走到这个2022年这个冬奥会呢，几乎是门可罗雀这样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走到这样呢？滕彪先生给出了他的解释，但是中国官方对于如何走到今天 这种对西方外交濒临山穷水尽的这个地步呢，给出的解释却完全不同。中国官员和中共官媒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是中国现在已经足以富足强大，足以平视西方，无需再向西方做出让步和妥协，所以呢，导致这个中国跟西方这个关系的恶化。我来请教宝申先生，对比今天习近平的雄心和气魄，当年江泽民和胡锦涛他是如何处理对西方关系的？据报道，当年北京为成功举办这个奥运会呢，曾经在国际上做出了许多承诺和让步，甚至呢，包括如今对于中共和习近平来说极为敏感的人权问题，那么请您给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我们知道中国为了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承诺。那么我记得当年2001年中国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的申报报告就有600多页，而且派出了强大的游说集团到这个国际奥运会当时的总部来进行游说，中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承诺，包括中国加入 WTO， 修改对境外媒体的管理规定，中国政府保证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当然还有很多硬件的建设，包括七大奥运的场馆、通讯，甚至连互联网，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都在中国开放了，那么中国老百姓可以自由的阅读美国之音。我记得我到了北京这个奥运会登记以后，当天下午回到了新闻中心上网，突然发现哎，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了，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然后马上就发了一条报道。中国当时的这个口号是北京诚意有目共睹，中国承诺字字千金。我们很难说他有目共睹字字千金，确实应该承认的是中国政府也是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包括对当时所谓异议人士的这种监管也不像如今这么严厉。我记得在北京的时候我还电话采访了余杰，还采访了刘晓波先生。而且中国为了应付国际社会的压力，在北京的3个地方开放了所谓的抗议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举行示威游行的一个申请，当然后来据报道一个都没有被批准，所以没有发生这个在场馆或者指定区域内的抗议活动，倒是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位美国牧师抗议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几位支持西藏这个事业的这种美国人在奥运场所，在当时的奥运森林公园举办抗议活动，所以中国政府也确实是做出了很多的承诺，做出了很多的让步。
那么刚才宝申先生讲了他当年的经历啊，宝申先生，我想再问您一句，您当年申请到北京的签证顺利吗？
非常容易。到了中国大使馆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交了记者申请，然后我记得很快就批准了，而且到北京登记、住宿、交通、通讯没有遇到任何麻烦。
那么看起来刚才宝申先生也讲到他采访了许多比较敏感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受到什么阻碍，这跟今天相比可谓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么北京的两个奥运会有人说是属于两个时代，2008年是邓江湖时期的改革开放时代，而2022年按照中共19届六中全会刚刚两三个月以前通过的这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呢，已经进入了习近平的所谓新时代。那么就有人喜欢用两个时代两重天来形容，但是中国资深传媒人士叫常平先生，他现在在德国，他的观察是呢，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顶峰，但是既然到了顶峰，那么说明就再没有比他再高的了，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同时也就成为所谓中国崛起的元年，因此改革开放这个时代与目前习近平的时代 恐怕也不是完全两重天的关系，而是呢具有一些割不断的联系和错综复杂的继承关系。那么我来请教滕彪教授，您对此恐怕是深有感受，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我们刚才前面讨论的都是08奥运跟这一次的22年冬奥会他们的这个巨大的差别，冰火两重天。但实际上，这巨大的差别背后是有他们的连续性，有他们的这个相似性啊，就是08年奥运虽然我不太同意说把它当作中国崛起的元年，但是呢，它的确是中国就是改革开放的某种巅峰，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因为和毛泽东时代相比啊，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他正式能够允许的范围内啊，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改革，也社会民间呢、啊。甚至包括就是人权方面等等啊，就是取得了相当的进步啊，和毛时代相比，取得了非常多的进步。当然要横向的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2008年仍然是人权状况非常糟糕的倒数那些几个国家，不到十个国家之一。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连续性，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习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之后他对中国的这个政治、法治、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啊，或者说是在相当程度上是回到毛时代的一种改造啊，加强这个中央的集权，包括个人的集权。就习近平他已经把共产党从一个集体独裁变成了一个个人的独裁，几乎已经完成了这个个人独裁的过程。那他对这个社会的全面监控全面控制，包括这个社会信用系统，包括利用这个健康码，利用这个防疫的措施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包括这摄像头啊、大数据啊。所以我有一个概念叫高科技集权主义，这是现在已经在非常快速的在建立和加强这样一个高科技集权主义。而这种东西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啊，从这个对社会的很多管控措施来看，08年就已经开始啊，08年借助奥运会的机会就是加强控制社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安检，北京地铁的这个安检，那从就是08年是以这个奥运会理由，每一个北京地铁站都要进行严格的安检。那大家都认为这个奥运结束了之后，这种安检措施就会取消啊，但是一直到现在就没有取消。包括这个就是秘密警察这更多的这个使用这种用高科技来对社会进行监控，包括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更多的审查。那实际上是从胡锦涛时代，从2008年啊，就是所谓改革的巅峰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西藏和新疆的种种的这个政策和这个压制，然后对法轮功、对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的这种迫害，也是就是不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开始的，这中间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联系性。
好的，那么滕彪先生把这个连续性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习近平时代，今天的习近平时代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啊，他跟他的前任之间有这个割不断的联系。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集中检视一下今年的北京冬奥会。除了有人说啊，今年北京冬奥会气氛不好，可能跟疫情有关系。那么除了疫情造成的这个封闭氛围，以及西方大国的外交抵制和集体缺席之外呢，国际观察人士的普遍看法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变了，媒体和民众的心态变了，奥运会的气氛这才变了。我来请教宝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观察和评论呢？
对，刚才我们都谈到了疫情对这届冬奥会的影响。我认为现在新冠疫情的出现呢，给北京当局造成了一种 冠冕堂皇的对奥运进行隔离，对百姓进行管控的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现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也刚刚结束，澳大利亚的新冠疫情也很严重。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两个赛事之间的差别，那确实是天壤之别。那民众在澳大利亚可以自由的观看墨尔本这个澳大利亚网球的公开赛，而且他们也有人穿这个彭帅在哪里这样的 T 恤衫来出现在赛场。所以中国现在呢，是对世界的看法确实是发生了变化。现在有一个问题是，究竟是世界与中国为敌，还是中国与世界为敌？中国人现在从领导人到一些受到蒙蔽的一些民众，有一种这种受迫害的心理，好像国际社会都是跟中国有意过不去，跟中共有意过不去。但是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你自己？远的不说，从2008年到现在，众多的变化让老百姓可以扪心自问，中国当局在这个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老百姓采取了什么样的管控？新疆发生的变化，西藏发生的变化，中国对持不同意义人士的这种对待方式，到底是世界变了，还是中国政府变了？为什么不去从一种普通的心态来看待目前国际社会的发展？
刚才我们宝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啊，但是中国官员和官媒对于北京两场奥运有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是西方国家见不得中国的崛起。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呢，就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所以呢，他们说是西方变了，是西方国家这个见不得中国崛起，而刻意的来淡化呢这个中国，我是指啊，刻意淡化呢西方国家和媒体对于中共在新疆、在香港践踏人权和民主法治的这样一种批评。那么我就来请教滕彪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接着这个问题来讨论，是中国本身变了，还是仅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变了？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共产党提出改革开放啊，在文革结束之后啊，那这个改革开放一直影响到现在啊，中国的这个经济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按照这个PPP 来计算的话，就是平价购买力来计算的话，中国在2014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那这是这个改革开放在经济、在社会层面对中国给中国带来了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啊，或者说在从单从这个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来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啊。但是呢，中国共产党所说的这个开放，它并不是说全方位的开放，也就是说他们要的就是中国在经济上、在军事上、科技上能够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跟美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但是在政治上他们的这个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实现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这也就是说他虽然跟毛时代的那种闭关锁国那种政治那种狂热的民众这个群众运动相比啊，他是有进步啊，或者说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开放，但是他的这个开放的选项不包括多党制、三权分立、全民选举。所以呢，当这种我们管它叫这个瘸腿的改革，就经济上这种市场化的改革，但政治上它不改。所以到我们知道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屠杀，然后呢，然后后来的这个后来的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互联网的这个引进，那当这些共产党为了发展经济而带来的社会层面的一些进步、一些开放，当这种进步的自由的因素影响到共产党的一党制的时候，它就 毫不犹豫的中断了这个开放的过程，这也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迅速发生的事情，就12年13年之后迅速发生了这个就是在政治上进行严厉的管控。所以并不是这个世界要怎么说呢，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想法没有变，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经济发展本身带来的这个政治后果变了啊，在六四屠杀之后，那民间实际上怎么说呢？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这个话说，杀20万，他们有计划或者说他们有决心要杀20万，保20年稳定。实际上没有杀那么多，但是也保了更多的更长，远远超过20年的这个稳定。那这个民间的这种反抗力量，共产党没有放在2008年之前。共产党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因为并不那么强大，后来才下决心把这个就是民间的力量彻底压下去，那世界的看法当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是的，那么首先呢，应该说是习近平领导下的这个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然后呢才有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看法和立场的这样一个转变。西方国家呢，可能期待中国呢要搞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呢，理想的是，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长足进步之后呢，啊，能够融入世界体系，能够呢，政治体制改革也随之而来。但是，并没有谁来强迫你改革，改变你的政治，不像习近平自己，他要这个信誓旦旦的不能改的，坚决不能改，没有人在强迫你改，就连最。这个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最对这个中国敌视中国的这个特朗普政府呢，彭斯副总统也曾经表示，只要你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上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西方还是向你敞开大门的。好的，关于这个两个奥运会反映出来的北京国际孤立和外交困局等问题呢，这个中国的理解就是什么呢？中国的理解就是你来不来，我们的冬奥会都要开，所以呢，你的外交抵制啊，甚至现在我们有30几个国家啊，这个国家政要来到我们的中国啊，这标志着外交抵制的破产。就连亲中媒体多维的社评也认为，这个第三世界国家政要反华，代表中国啊，在打开外交局面方面取得了突破，甚至可以说呢，部分瓦解了西方的外交抵制。果真如此啊，真是这样的吗？重返第三世界朋友圈，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呢？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请两位嘉宾简单发表意见。宝申，
我们谈到2008年的时候，有80几位外国的元首，特别是西方主要国家的元首，还有一些皇室的成员。到北京出席了北京的奥运的开幕式，今年只有30多位。我们看一看名单就可以知道，除了普京还有白俄罗斯的总统还有哈萨克斯坦的总理之外，在世界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士到底有几位？中国现在的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就像一场短暂的宴会，宴会以后，冬奥闭幕以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各方面的严重的困境和挑战，比如讲经济下滑，房地产业一蹶不振，人口在下降，劳动力缺乏等等，中国现在今后增长的它的趋势和潜能在哪里？只能靠走第三世界路线就可以解决吗？中国难道还能够继续与国际社会脱轨吗？这是中国当局和中国政府面临的紧要问题。
好，我们没有时间请教滕彪先生了。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滕彪教授、宝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